欢迎大家在搜索的 Hostel 工作会议中心参与本次探讨财务在在线工程中的角色的电话会议。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Hostel 产品部经理刘柳桃。那本次电话会议呢将由我担任主持。那在这里呢也感谢电话会议无商平台的全时电话会议公司对本次电话会议提供的技术支持。那在在线工程呢作为这个项目管理里面的一个重要内容，一般你的金额较大，专业性较强，而且又是努力的这个高发师，那对管理人员来讲呢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作为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呢又该如何发挥自己的这个职责，做好控制和这个跟踪的作用呢？我之前也是跟咱们很多负责到在线工程的财务同行呢有过沟通，那大家普遍呢对在就对在线工程的会计处理、成本控制以及内部控制里面的一些细节问题非常关注。那同时各公司的这个管理结构不同呢，也造成财务在在线工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那大家对财务到底应该在项目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参与哪些环节的控制，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几家外资著名的那个外资企业的这个财务同行来一起进行头脑风暴，那同时也是为大家分享他们在在线工程中的一些管理经验。希望呢我们本次活动能够给您的工作带去新的思路和启发。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这个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华东片区的工厂财务经理 Steve 陈，以及我们珠海一汽化工有限公司的财务经理哈利珠，还有是一家大型的机械制造业的财务总监安盛，以及我们这个阿斯诺贝尔化学品宁波有限公司的财务经理金娜少。接下来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本次活动的一个流程哈。我们的嘉宾呢待会会开始他们的分享呢，大概会持续一小时十五分钟的时间，那最后呢我们会留15到20分钟的时间给各位财务同行们与嘉宾做交流。那需要提问的同行到时可以拨打我们 Xcouncil 电话021-6270-5678，转101-3与 Xcouncil 的许小姐联系，他会告诉大家参与互动的一个方法。那既然哈，我觉得今天我们是探讨的这四个主题呢是财务在在线工程中的一个角色。那我觉得首先呢还是可以抛出一个问题给我们在座的嘉宾，就是让大家给在座嘉宾呢给我们的这个同行先分享一下，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自己在在线工程里边，那公司都赋予了你们什么样的一些职责，你们要参与哪些环节的一些管理？因为据我的调研来看的话，就是不同的公司，那每个财务他们负责的这个在在线工程里边负责的内容也不一样。那你们其实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先简单的说一下您自己的一些职责。先由这个我们的这个 X 这边来说一下吧。
非常感谢这个舅舅悠悠，然后感谢这个最主要的机会能够有机会跟各位同行的探讨一下。因为我大概在三两半还有会，所以说我只能部分的参与，那么我就先谈一下我这边的一些情况，然后做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抛砖引玉吧。我想的话，在线工程或者说是项目投资啊建设，在任何一家公司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投资。那么作为财务的话，我是觉得应该是从前期就要介入，比方说就是说从这个投资的一个预算的一个制定就要开始这个介入。那么这个是怎么用，我们是通常是怎么操作的呢？就是说要跟那个有经验的，找一家有经验的设计公司，然后还有一些有经验的一些承包商一起来做下来，就是说就是这个项目的设计呢能够展开一个很好的一个分析，从我们建设方的一个要求规划，然后跟设计院或者是设计公司能够做一个很详细的探讨。遵循呢就是说在设计阶段就能够做得很详细，就是说保证呢就是说不漏项、不错项、没有重复，然后没有高估，也不能低算。然后基于这个，然后呢再跟这个相应的承包商或者说相应的一些市场去了解一些主要的一些相关的建材的信息，比如说这个钢材呀、水泥呀，还有一些主要的一些装修的 一些这个什么材料的价格等等。那么基于这样的信息，然后你在编制这个你的budget和预算的时候呢，就会能够做到相对来说比较准确，这是一个。那么然后呢，就是说上来呢，就是找一个那个很好的一个项目管理公司也好，或者叫做招标代理公司也好，能够帮你呢，就是说从他们专业的角度帮你去编制一个很规范，能够相对比较准确和清晰的一个标书，然后通过正常的这个招投标的一个过程，能够选到你的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承包商吧，或者说总包也好，或者说是承包商也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前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具体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实施过程中呢，就是说作为财务长，他应该有一个，也要跟这个项目组能够一个很好的配合，比如说要有一个明细的一个这个工程预算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台账。那么这个台账呢，也会分按各个指向来记录，比如说当时的合同金额、这个预付款的情况，相关的这个主项目工程师或者项目经理都要介入这一块。特别是你按进度付款的时候呢，就是说项目经理啊、项目工程师都要有相关的这个 review， 然后呢，就是说有第三方这个监理公司的一个签字认可，也可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认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情况，你才能财务才能去实，才能去安排下来现在的这个进度款的支付。当然呢，就是说任何一个项目，它设计的是，它不可能说很完整，100%的这个就是准确，可能这期间会有一些设计的变更等等。那么这些的时候呢，就是说财务呢，就是一定要去具体的介入，这个变更是不是必须的，是不是合理的等等。然后价格方面什么样，这些都要去帮。当然我刚才漏了一下，就是说在前期签订那个总承包合同的时候，也要非常的条约一定要签，就是说合同的条款的审核这块很一定要注重，就是说固定单价啊、固定总价啊等等，这些的话一定要有请那个相关的那个专业代理公司去帮助你去做一些参谋，因为他们的经验比我们财务人员要丰富的多，他们对这个工程条款的一些理解，那比我们要有更深入的一个掌握，所以说就是以他们的专业优势帮助我们在签订这个工程承包合同条款的时候呢，减少一些合同限制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可能你知道那个工程施工进度款这块，然后的话等了项目差不多就是完工了，那么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的一个验收的报告，那么这些都是经过第三方的一个有资质的这种评估公司去验收，然后包括验收还有相关政府部门的一个验收等等。有了这些比较规范的一些验收的报告之后呢，你才能安排这个相应的付款，到最后这个整个项目的一个完工结束之后呢，还要请独立的第三方的一个造价咨询公司呢，帮助你最后再来审核一下你的整个的一个造价，看看当时你做的预算有多大的差距，那么出入差异是发生哪些地方，有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要做一个相当于一个项目的一个总结报告， 或者叫决胜八卦也好，这些呢财务上都是可以去都是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等这个地方上的这个整个上下报告出来之后呢，当然这个报告是基于这个造价公司和自营公司自己的利益，还需要请这个承包方还有甲方三方坐下来，最后一个三方坐下来一个商谈。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工程一些造价定额的一些理解可能都不一致，所以说也是要一个谈判的过程，可能最终达到一个相当多比较合理的一个总的一个造价的一个结算吧。然后就是双方认可之后有一个确认，最后得到一个最终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总的造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呢，就是说加上刚才我说的是工程实体的相关的验收的一些报告，然后财务才能去安排提供的这个款项的这个结算，然后就是说然后是说转过等等是的这个一些账务的安排。大体上的话我觉得主要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些吧。
明白。因为那个像 X 您这边，因为公司是属于总包的情况对吧，您刚才也是跟他分享了就是总包方面的一些经验，但您这边就是说跟那个您的承包商签订合同的一些具体事项能不能再提点一下，免得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之前我跟很多同行交流的时候，他们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合同的签订有哪些这个具体事项的技巧。
这个呢，就是说，应该说，正常呢，我是觉得都是应该请这个相关的一些代理招标代理公司来说帮你介入在这里面去。就是说，合同方面，就是一个是工作量的一个界定，然后是那个主要材料的一个价格的一个界定，或者说你承包方式的界定呢，采用总价。还是固定单价，还是然后对于设计边端的一些调整的怎么样去认定，这些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去互动去把关吧，还包括隐蔽工作量的计算等等这些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财务应该跟相关的中介机构招标代理公司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配合，去跟他们做探讨。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些一些工程方面的条款不是很熟悉，你知道吧？你必须要跟他们去尽量去从公司的利益来说，能够保证公司的利益，不能够损害吧，真的。
那在您的这个工作经验里边，这个有没有发现一些这个舞弊的行为，或者是说怎么去发现的？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舞弊，你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不太理解你说。
就可能是说在那个你招投标过程当中啊，或者是整个就是每次都会有一些这个付款嘛，在每次出去之后有没有就是说遇到一些可能会发生这种一些舞弊的一些现象？
我是正常的呢，你做项目来说，你要真的，如果说正常的项目按照这样的一个正常流程走的话，基本有也不会太大，你懂的意思。你说有一些障碍的东西，我跟你也很难去查的，对吧？首先那个东西已经超过你销售人员的一个工作职责的范围了。你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来说，你属于正常的，就是说按照正规的规范的流程去操作就可以了。就是说另外的一些时下的一些你说的这种什么交易好比方，那已经不是你财务人员的控制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非常感谢 Alex 的一个分享。那我不知道就是刚才就 Alex 分享的一些内容哈，我们的 Steve、Harry、Tina 有没有一些这个问题想要和那个我们的 Alex 交流一下的？因为其实 Alex 今天时间也蛮紧的，他待会三点半要去参加其他的一个会议，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现在可以直接跟他沟通一下。Steve 这边有吗？
哎，我想请问一下，那个 Alex 啊，讲了挺多的关于那个项目管理方面的很多很细致的工作。
你好，你说啊。
我就是有一个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比方说想跟你探讨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资金的这样一个安排，就是说在工程这个阶段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样一种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这种。投资啊，还有这种付款的这个时间线啊，就是说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困扰？比方说在这种整个银行界的在这个货币资金的这个很紧缩的时候，
嗯，
去应对这样一种变化，还有这样一种平时这样一种资金的一个安排。
OK，
谢谢。
原来也是这样。作为我们公司来说，在做一些大的项目的时候呢，我们在资金方面呢，是说已经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安排，就是说是通过一个最佳投资也好，通过一个六部银行的一个贷款也好，这些呢就是说资金来说，从资金来讲呢，它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就是说，你刚说的一个怎么样把握一个支付款项一个支付的一个进那个制作，这个也是值得考虑的。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我们在安排进入款的时候，就是说在经营的总包装时，我们会有一个支付款的方式的一个界定，就是什么阶段。这个款项付到什么程度，付到什么百分比，我们在合同时已经有一个界定，然后我们在安排付款的时候，我们是根据相关的一个业务的一个记录，比如说这个经理、项目经理这些必须要有一个介入，他们认为什么阶段该付什么款，必须由他们来签字。财务必须凭着这些东西才能干嘛，而不是说你今天想付10%和明天想付20%等等的，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们是会按照你实体工程的一个管看进展，实体的一个开展的进度，然后相应的一个验收的安排，来完结这些完整的这个手续，我们才能够去支付进度。通常不会超项目。进度去安排一些款项的一些计算，然后最后5%的一个尾款，我们是必须要安排，等一年或者两年之后，按照国家相关的规定，有一个确保的尾款的一个扣留这样子，谢谢。一般我们很少去从商业银行贷款去安排一些大的投资项目，我们自然也不会允许这样做，所以可能跟你们贵公司可能不太一样，我不知道这样解释您。
谢谢，我觉得还有些地方还是蛮相似的，应该说，这个程序要求方面，谢谢，非常感谢，
没关系，
好的，谢谢那个我们的 Steve Alex， 另外 Harry 这边有问题吗？
是的，Alex 你好，你刚才分享的这个十分的全面和综合，那么我这里想提一个具体的问题，那么就是说，你刚才讲的这个合同的付款呢，
对，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可能也是在座的各个企业的同行也都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我们付款的时候，进度付款的时候，
对，
会不会要求供应商开这个相应进度的发票过来？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增值税现在已经是可以抵扣的，那么有没有这样的要求对于你们公司来说？
我们一般呢不是这样子，不这样的要求。当然你说的那个可能是一些设备方面的，我们有可能是这样做，因为那个土建这块安装这块，我们土建这块我们一般不这样要求。
就是设备这边你们是会这样要求的是吧？
对，设备这样要这样说的，你越早拿到这些地方的，我们可以越早去抵扣。这个肯定的，这肯定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设备只要通过验收，我基本上是 90% 进度感覆掉之后它就进行过来了。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我们遇到很多会，因为现在项目在刚开始做嘛，将来可能会有很多跨年的这个项目。
对对对。
我们就牵扯到我们的采购团队要跟我们的供应商去协调，那么这个开发票的进度问题。那么这个就是说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其他企业的这个情况，那么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可以实现的。
对，实际设备上我们绝对是在这能够尽早开发，那个开发肯定是尽早开发，不会让它拖。
好的，谢谢，
没关系，好。
谢谢。我们的金娜这边能有补充的问题吗？
哦，我没有问题，只是刚才那个 Alex 讲的其实跟我们企业的差不多，我们也是也是这么操作的。不过刚才是针对那个开票的问题，我们的刚好我们是一个新的公司，经历过了两年多的一个在建工程。那我们呢所有的是Work 呀，还设备也好，我们都是按照进度，然后统一让他全部把发票开过来的。因为我觉得 CZ Work 这部分应该也要让他开发票，不然当地地税就会来查，会觉得很奇怪，你这个工程你不可能进度发一分都没付，对吧？那他你如果不及时让他开发票，他就没有当地税务局就没有那个 BT 可以收入，他会觉得很奇怪，他会来查，而且曾经也是来问过我们，不过我们都是按照进度款，然后供应的到那个contract 及时的开票过来的。
对，你那个刚刚那个叫 Carry 是吧？你说的这个事情，我们这边我们也经历过，因为我们当时就是说，你刚才是一个外地的嘛 ，local 的这个 tax 这个。就也是过来找我们这个事情，因为当时呢，我们其实我们也是要求他也那么做，但是他做不了，因为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不要他这么做，他是必须这个 BT 的从 local 的那个地税去开的嘛？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到时候肯定 challenge 还是 challenge 我们嘛？肯定对我们不利的嘛？
对，你这个是这样，我们其实已经碰到过这样的开支了。对。对，但是我们项目还有特点，很少跨年。我们基本上是当年开工，当年就全部中国就是全部那个结束，一般呢不会有跨年工程，对吧？我们呢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感谢各位的一个互动，那也非常感谢 Alex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您可能待会其他的都会要去忙了，对吧？
是的，谢谢。我先告退了，谢谢。
好的，感谢您。另外，其实我们今天那个 Dina 哈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待会儿这里您也是有其他活动要会要去开，对吧？
对。
快的时间呢，也是就有请我们这个阿斯诺贝尔化学品宁波有限公司的金马少哈，也为我们这个简单分享一下，就说您在这个公司里面作为财务的话，在在建工程这个里边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有哪些这个控制的一些手段都采取到？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其实我们刚好呢，就是刚刚在建完成转钢转铸，其实呢我们经历了大概两年多的一个在建的经过，从就是说一开始跟当地的政府买土地开始，然后我们是我们的公司设置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会有单独的一批就是项目的组织，跟我们的 operation 的这个组织是独立的分开来的，他们专门就是负责来建这个厂房，或者是说安排买机器啊这样，然后最后我全部完工了 hand over 给我们 operation 的。所以这个项目呢，就是它会有一个项目的 leader， 他就是会参与到所有的这个整个项目的操作啊，谈合同也好。不过我们同时也请了那个项目管理公司，但他只是帮我们就提供 support 的一些服务，真正就谈价格什么，我们的项目组全部也要 involve 的。那这个当初我们前期工作做了很多，比如说我们要对这个投资进行分析啊。然后细化到每一个，就是说或者说 building 哈也好，或者说设备也好，我要买什么设备，我们对每一项的 材料支出，都有一个都建了一个相应的 code， 然后我们用 SAP 系统来进行管理，然后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就是比一个数据管理吧。但是用这么管理的结果就是说，第一个在谈这个结构的时候，项目 leader 他并不一定就是有财务知识，他也并不一定说我们掌控什么，所以要我们的财务人员进行起 involve， 然后我们给他建议说你这个怎么就这个结构是怎么建的，那跟以后我们转雇可以很好的勾集起来。而且这么一，而且我们还同时配备了专门的项目会计给这个项目 leader， 因为每个月他都项目 leader 必须对这个整个他这个项目的进程，或者说已经完工了多少，他的estimate to be complete 还剩下多少，都有这个月报都要发出来的。还有就是说每个月也会有这个项目的 meeting， 还有就是说如果这控制的讲到就是说怎么控制这个付款或者收量呢，我们有项目组他来负责，有项目组上面有人来负责，就是说这个工程的完工的进度，还有料到了的现场以后他应该及时在系统里做收货。我们一般都会，我们会有那个先有这个架构出来，会有给他一个 code 有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个 code， 他就可以去创建采购申请，然后采购申请完了以后跟contractor 会谈一个采购合同，谈合同谈下来以后真的货到了，然后我们就会有专门的人去负责验货，就收货系统里同时把这个收货做好。如果他只是 building 这种 civil work 的，那就根据我们当初谈合同定的，就是说 milestone 20% 或到那一点他必须完成多少，来去 check 他实际是不是按照我们合同的进度去做的，他是不是真的达到了那一点的 milestone， 然后根据 milestone 呢在系统里做收货。他一旦做了收货以后，我们的项目 leader 或者项目会计他都可以看得见，同时就是说可以通知那个 vendor 开发票过来，开发票过来我们又做 three way match， 就是说你 PO 的还有你的发票还有你的收货三者如果是 match 的，我们就会按照 payment term 就是进行那个系统它自动会给你只要你在系统里设好，就是说我这个 vendor 我的付款时间就是我收到发票多少天以后先付款，它自动它会到那一点，它就会认出来一个有 payment list， 这些都是我要付的，我们就会把这个传递给我们的 HSBC，他会帮我安排什么先付款，所以是这样子的话就同时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就是说很重要一点就是从一开始这个结构要非常清楚，你这个投资你要细化到每一个设备，或者是说你的 building 里面包括你的 building 你会用多少的什么pipe要什么的那个 cable 什么这些要很细化，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要 involve 的支持那个项目 leader。然后就是说如果谈到就是那个建在建工程的物资的那个防盗，或者是那个是我们就是有一个严格的物料的物资进出管理，只有就是指定几个人签字才可以相应的车辆进行放行这样子。具体就对这些物资的管理，就是说我们有项目指定的负责人，当然是项目一的项目的人，他会对这些东西进行负责。到工程全部结束了以后，他会 hand over 给我们 operation 的，我们有 warehouse 的人，他会跟一起清点这些物资。反正大概整个流程是这样子。
还是挺好的。你们公司其实就是 SAP 系统，其实
就是我们，对，我们 利用 SAP 系统很多，而且这样子就是帮我们提高了一些效率，而且同时就是所有的记录都在 SAP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譬如说我这个固定站它是哪个在建工程转过来，哪个在这个在建工程下面有很多人的 posting， 对不对，真的每一笔交易都在这系统里面都有记录的，都就是一个个都 link 好的，都可以看到的。如果你当初一开始你的这个没有在建你这个投资的 code 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很细的话，可能会为你以后转股啊什么都会不太好，不太就是说容易吧。所以说从一开始我们财务就要给一些项目力的一些建议，你应该这么做比较好一点。
就说其实你们零售财务和这个项目这边的 leader 的沟通也是非常顺畅的。
对对，我们每个月都会有项目的报告或者项目的 meeting， 要全部 review 这些。平时我们的项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 controller 已经是 base 在那个在这个工程的现场。
明白，那也非常感谢听他们分享了这个阿克斯诺贝尔这边的一些这个流程和做法。我不知道就针对这个刚才金娜的分享的话，像 Steve 和 Harry 这边，你有没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金娜的？
啊，谢谢听娜那个非常详细的那个介绍。啊，我就想提一个，就想知道一下，就是好像你们作为那个 SAP， 用那个 SAP 管理，好像听起来好像有很多非常有效的地方。
对，
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不知道就是说你们公司从那个 CIP 到那个 SA 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它会是有多少自动的功能，或者说 CIP 跟 SA 之间还是完全独立的，还是非常有很有效的一个链接？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说涉及到很多具体的会计上的很多的工作。